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按章按节查考小先知书和西亚书。最近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神为他们预定的计划和旨意。在今天的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探索神对以色列子民所彰显的慈爱是何等美善，同时思想神怎么样为他们的罪哀号。好，如果你手边上有圣经，请一起查考何西亚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起来查考圣经了。但愿主的道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请翻开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继续上一次的分享。我们呢讲到雅各又替拉班做了七年工，才取得了拉结为妻。之后呢，他再为拉班工作了七年，这个目的呢是要得到一部分的牛群羊群呢等等。雅各呢自己看出他的表兄弟们非常的嫉妒他，因为他相当兴旺，得到了很多的祝福，连拉班也很嫉妒他，所以他就决定回家乡去了，因为现在的环境对他非常不利。于是呢，雅各在趁着拉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溜走了。他的太太拉结带走了家中的一些个神像。拉班回家之后就问雅各在哪儿，他的儿子们说，哎呀，他几天前走了，带了所有的东西回他的家乡去了。拉班就赶紧带了一批壮丁去追赶雅各。在他们追上雅各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向拉班显现，说你千万不可以动手杀他，如果你碰了他，你就会有大麻烦。第二天的拉班追上了雅各，他们有一段对话。拉班说，你不仅带走了我的女儿，我的财产以及其他一切，还带走了我的神像。雅各不知道拉结做了什么事，就说，好啊，如果你找到那些神像就还给你。可是拉班找遍了所有的帐篷，也没有找到他的神像。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因为拉班呢还在生气。事实上呢，假如不是前一天晚上有神警告过他，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雅各的。他对雅各说，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不能碰你，你早就有大麻烦了，现在早就死了。但是他说，主对我说不可以碰你。最后拉班说，这样吧，我们以这里为界，你不能越过这条线，我也不会越过这条线。这样呢，他们中间就画了一条分界线。然后他们说，米斯巴或者有人将米斯巴呢就当作是逾越的分离，意思是说呢，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监察我们。你可能会说，哎，这听起来很美啊。没错，是很美，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中呢却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呢乃是说，你带走了我两个女儿，我再也管不到你了，你这个无赖，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再也不能监视你了哈！我们彼此分开的时候，愿神监察你。雅各脱离了这个紧张关头之后呢， 又得到了新的消息。你的哥哥姨嫂要来见你了，他身边有400个壮丁。哇，你要知道的，现在雅各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他不能再回头了嘛。他和拉班已经划清了界限。那也许你在想，现在要往前走呢，可是那个发誓要杀我的哥哥姨嫂又带着400个人迎着我来。雅各来到亚伯河边，将全营的人和财物分成了两队。万一他的哥哥攻击其中的一队呢，另外一队可以逃走。他还把家人呢安置在河的另一边，希望至少呢那一边是安全的嘛，可以让他们有逃脱的机会。他呢回到河的另一岸之后呢，圣经上说有一个人，就是主的天使，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第二天呢是很难熬的一天，他将要与姨嫂以及他的400个随从碰面。昨天呢已经是够难过的了，他和拉班之间呢较量了一天。他想，哎呀，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了啊，为了明天我需要振奋一下了，明天有很难应付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的天使跟这个家伙呢整个晚上都在摔跤，直到早晨，直到天亮。雅各呢真是个战士，他很强悍，又是个足智多谋啊。很多时候呢，雅各这个人呢太过有机智有才略了，因为在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呢，往往就不愿意顺服神，他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能够做主导，又能够密谋脱离困境的办法，所以呢常常就无法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雅各聪明有智慧，又明白人性，懂得如何去操控，一向来呢他都是能用自己的才智来渡过难关。这个家伙呢就是靠着自己的才智生活的，因此呢与主摔跤的时候呢他就是不肯放弃，整晚都僵持在那儿，一直到天亮。天亮的时候，主看到雅各无法获胜，而且呢他这个家伙呢又难缠又不肯放弃，所以呢主就在他的骨关节那里扭了一把，让他的大腿的肌肉萎缩成了残废。然后主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了。这时候雅各还是抓住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会让你离开。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抓脚后跟的。主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脚后跟的，而要改成由神管理的，也就是以色列。从此雅各成为由神管理的人。从这个故事看来呢，似乎雅各因为顽固坚持而胜过了神。其实呢不是这样，先知何西阿给了我们一个在创世纪故事中找不到的评论，他所得着的属灵亮光让我们现在可以真正明白当时的情形。何西阿书第12章的第3和第4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他怎么得胜呢？他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你看呢，当主的天使触碰雅各使他残废的时候呢，雅各这才觉悟过来了。哎呀，太多了，我受够了，他整个人都破碎了，他就开始哭泣起来。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雅各这句话呢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祈祷，就是说呢，请祝福我吧，不要离开的时候不祝福我啊。他是在哭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被打败了，他是在祈求神。神呢终于把雅各带领到了一个地步，让神可以在雅各里面做工，使他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很多时候呢神必须将我们 带到了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境况，带我们到了承认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无路可走的地步，甚至看到自己已经彻底被打败了、无路可走了。有的时候，神为了要领引一个人，甚至要叫他变成残废。在这里呢，雅各已经被击败了，他已经被神带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境地，他正在哭泣，在绝望中呼喊，不要离开，却不祝福我。就在这里呢，他终于领受到荣耀的祝福。就在他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代表着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了。你从此就不再靠自己的才智、自己的计谋和聪明过活了，而要成为神所掌管的人。第二天早上，雅各过河到他妻子儿女那边去的时候呢，当他试着用他瘸掉的腿渡过那条小溪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听见拉结和利亚惊讶地问：哎呀，雅各，发生了什么事了？你的腿怎么瘸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呢，他会撑直了身体回答说：不要再叫我雅各，要叫我以色列，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以后不再跟人较劲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由神掌管的人。因此呢，那个被打败的地方就成了取得最大胜利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经常如此，神呢总是要把我们领到完全绝望的地步，然后我们受够了才会说：哎呀，够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来到了路的尽头，走不下去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学会了把一切完全交托给神，今后由神来管理你的生命，那么这一天呢，可能是你一生中领受最大祝福的日子。你会说：神呐，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了，我彻底被打败了，我不要再尝试，不再想什么诡计了。神呐，我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管理我的生命吧。何西阿呢，给了我们这个美好的注解，以及对整件事情的属灵领悟。如果你仅仅的读创世纪，你很可能难以明白，但是现在根据何西阿的注释，我们就可以理解雅各的胜利呢，乃是出自于他被神击倒，他哭泣祈求，使他能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让神来掌管他自己。雅各在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神就在伯特利找到他，他停在伯特利，在那里枕着一块石头来睡觉。他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堂开了，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呢顶到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清早他醒过来了，望望四周，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其实呢，没有任何东西证明神在那里，因为伯特利到处都是岩石，这是一片石头地，土地呢贫瘠，没有任何壮丽的瀑布啊，没有大片的森林，只有贫瘠的石头地，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证明神在那个地方。但是雅各呢，却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所以就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家。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耶和华呢劝勉以色列人。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以法莲是商人。神在这里呢谈论以法莲，以法莲已经成为商人了。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神的回应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是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以色列人守住棚节的时候呢，住在帐篷里，为了纪念神的供应，使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中不至于缺乏。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神说呢，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是借着先知，借着众多的意象以及比喻来向你们说话。先知们借着讲述意象和比喻来传达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讯息。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极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这里呢再次提及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的那个故事。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说，以色列或雅各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就是借摩西，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这是指那个时候以法莲呢不骄傲，不高抬自己，清楚自己的弱点呢等等。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继续说，只是后来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圣经在箴言书的第十四章三十四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的羞辱。这里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一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对以法莲来说呢，这的确是很真实的，他们战战兢兢的说话的时候呢，神就高举他们，但是他们无拜巴利犯罪的时候就被神摧毁了。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以法莲制造的小小的银牛犊坠饰就挂在颈项上挂在脖子上又拿来亲吻他以为这样呢就会给自己带来好运了当你想要发生好事情的时候呢，就亲吻脖子上戴的那个小牛犊的坠子神的子民都做这种事。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何西阿那善用生动的词汇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光景，他呢形容以色列人必如早晨的云雾被风驱散了，又如早晨的露珠因为太阳东升而消失了，又如打谷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了，或者像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很快的就消失在大气中。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啊。当然这是从前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这个约呢使他们得以在应许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他们就要遵守这个约，只能够单单的崇拜耶和华神，不可以拜别的神，就可以得到祝福了。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这个约。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五节，神又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就是说当你们在那里的时候，你们凡事都要倚靠我，我也认识你，你们经常呼求我，一有困难就呼求我耶和华。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之后呢，因为那里的土地肥沃，农作物丰收，他们就富足起来了。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六节继续说，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啊，很多人呢都有这种倾向，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寻求神了，有需要的时候啊，贫困的时候也都会去寻求神，但是当他们渐渐的富裕起来了，他们就忘了神，他们呢被自己的财富所迷惑了，失去了对人生的真正方向，生命中应该有的优先次序也都被打乱了。好了，我们今天圣经呢就研读到这儿。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都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或者呢您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那就好了。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在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在富足兴旺的时候不可忘记神，在困难的日子里更要寻求神，巴不得我们紧紧地记住这个教导，把自己与主的关系放在生命的第一位。一会儿为您安排了问与答的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好，欢迎回到问与答时间里。这位听众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经常听到关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我想知道这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吗？还是他们天生就是同性恋呢？圣经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这么说人们是否可以选择成为同性恋者，或者是拒绝这种生活方式？
我相信呢，我们确实是可以选择的。我认为有些性方面的表达方式和同性恋是一样的败坏。比如有人就会说，哎呀，是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使得我呢有这样的冲动啊，要去强奸妇女，所以我不应该为这个行为而受到惩罚的呀，啊，因为是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不认为当犯了这个罪的人站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可以轻易的过关。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好，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何西亚书，我们要了解以色列所犯的罪行以及胜过罪恶的秘诀。请记得再次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来分享听后的感想，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来信或者是发电邮，请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电子邮箱，讯息发给查克老师也可以。谢谢您收听这次的节目，下次再见。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